好，今天我们接着请看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以赛亚书二十一章啊，我们上次查完了以赛亚书十九章和二十章。十九章和二十章就是叫我们认识神的公义，也体贴神的爱，认识到以色列人仰望埃及，仰望埃及和古时也不过是如此，怎么能够逃脱呢？这是上一章的最后一句，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那就是他们要投靠埃及。结果呢，神说你投靠的埃及我也要打击，我也要让他受罚，结果他们所投靠的不过是如此，没法逃脱，只有唯一的路就是逃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从以赛亚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三章，整个的是先知论烈火的预言，但是每一章所论的预言和神的选民有没有关系，是有关系的，目的还是警告神的子民。所以今天的圣经仍然是这样，表面看这个是先知对三个民族的审判，以赛亚书二十一章就今天我们要查的，实际上神是借此来警告神的子民，警告神的子民要从罪恶里出来，要从巴比伦出来，要看到烈火受审，神的子民也不能逃脱，除非你悔改，除非你归向神。所以今天呢，讲到三个国家，也是三个民族的审判。今天这一章圣经的主题是守望与受教，守望与受教。守望就是给我们看到以赛亚他是神所设立的守望者，这里是作为第三人称，实际上就是他本人，主叫他做守望者。他是怎样做守望？他在灵里，他真是站得高，看得深，看得远，他是能够看到列国的那关系到列国的预言，看到列国的结局。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节，这是第一段，一节到十节是论巴比伦景福的意象，是末世也是意象，就是论巴比伦的景福。以赛亚不再有所看见，所以他看见人没有看到，当时巴比伦还非常强盛，但是他却是看到了巴比伦的结局，看到，而这个目的，特别是第一段，目的是警告神的子民，快点从巴比伦要逃脱，不然的话，就要和巴比伦一同有罪，要和他一同的遭殃。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一段，更海旁旷野的末世。什么叫做海旁旷野的末世？这个旷野的大平原就是指在巴比伦，因为巴比伦的这个大平原它是沿着亚拉巴的旷野，这整个一块大平原，而且呢又有幼发拉底河流过，所以巴比伦平原是很富饶的。但是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讲到这一个海旁旷野的末世是讲到巴比伦的结局要来到，巴比伦就要倾倒了。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点，这个题目就是海旁旷野的末世，就是论到巴比伦，就是论到巴比伦。第一点，有头巾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巴比伦多么安逸，多么强盛，也多么的富足，他到处侵略，到处掠夺，他们想得到吗？头巾也要来到他那里。这个头巾就指着马代波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是被马代波斯所亡国的，所以头巾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从旷野而来，而且呢好像什么，它是好像南方的旋风一样，就猛然扫过，突如其来，你想不到的时候从可怕之地就来到，从可怕之地来到，那就是说头巾来到他不会跟你商量，头巾来到那就是可怕之地来到，也就是令人惊慌，灾难要来到，投机的这种进攻要引导了巴比伦。正在你安逸的时候，正在你强盛的时候，在你自己为所欲为最了不起的时候，投机要来，好比南方的旋风，就是巴勒斯坦那里南方的最热烈的一种这个旋风，好像猛然的就扫过了，也是常常让人意想不到，这是一个形容。下面，因为仇敌来到，所以令人悲惨的意象已经漠视给先知了。仇敌来到，当然来到以后就是无情的掠夺战争嘛，带来了就 这话指着谁说？就指着巴比伦。你巴比伦不是行诡诈吗？你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就是说，你诡诈，神也要兴起仇敌，比你更诡诈。你行毁灭，神要兴起仇敌，要毁灭的。就是说，巴比伦要遭到敌人对他同样的对待，因为他曾经是又诡诈又毁灭别人，到处掠夺，到处实行诡诈欺骗。到处去掠夺别人，到处去毁灭别人。但是有一天呢，诡诈和毁灭同样领导的巴比伦，以兰呢也要降去，马代呢也要围困。这很明显，以兰就是指的波斯，我们这里以兰是指的波斯。这个马代和波斯将来都是联合起来的。以后我们知道，马代波斯就是个联合王国，联合王国在三一里书也特别提到是个联合王国。也就是取代了巴比伦，你巴比伦最强盛的，谁兴起比你更强盛的来把你毁灭？以赛亚书21章，所以你来那，你上去，马代亚你要围困，那就是给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主权。你来为什么能上去？马代为什么能够围困巴比伦呢？神的主权，神的命令，神的旨意。你强盛，谁兴起比你更强盛的来？当然，我们知道。先知的末世是关键的什么？是关键的犹大民族被主归回，是关键的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要通行出来。所以下面主说：“我是一切叹息止住。”那这句话就是说，巴比伦一旦亡国，那些曾经被巴比伦所奴役的这些个民族，他们的叹息就要止住。这个止住的意思就是说，不再受到巴比伦的那种痛，对他们的欺压和奴役。你想啊，受巴比伦奴役的人多么痛苦！这里也包括了神的子民。我们知道，按照历史预言，犹大民族不是受到巴比伦的掳掠70年之久啊？那就是充满了痛苦、欺压、叹息。所以神说，巴比伦有一天被马代波斯要进军啊，要亡国，那么所有受他70年的叹息就结束了。这个就是先知看到了这个光景，也就是巴比伦的结局要来到。底下3节4节是形容先知本身身临其境，一个做先知的不但说预言，而且亲身体会，亲身来做表演。所以先知这种痛苦就好比灾难临到一个个人的身上一样，其实是临到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以他说，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惨难临到一个怀胎的妇人，是根本无法逃脱的。你不能逃脱，有些灾难可能你还能够逃脱。一个产妇还要临产的时候，这种痛苦谁也不能避免。你只要是惨难妇人，你一定要经过这个痛苦。这个是自己的先知的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生产妇人。我们知道圣经上常常讲的生产妇人。是指的神的仆人们，无论是在旧约，在旧约里面，一些神的仆人，众先知、众使徒，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为教会付属灵祷告的代价。好比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说，在加拉太书4章，保罗说：“我为你们要再受生产之苦。”可见的，先知是男的，怎么受生产之苦？就是指的属灵的代价，付上属灵的生产祷告的代价。第3节4节，以赛亚书说：“我满腰的疼痛，就好像怀胎的妇人就要生孩子一样，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慌，甚至不能看。这个听和看，就是说，这个灾难要来到，这个战争无情的战争要临到，这个无情的掠夺要临到，简直令人不能看，不能听，难以忍受。这先知预言的这种光景，这就是3节。”第4节，还是先知在讲：“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兵。”这也是指的灾难。灾难临到一个人，临到一个国家，就好比一个人呢，遭到了那种特别来的、突然来的那种惊慌和恐惧。甚至我平素所羡慕的黄昏，我们这一到黄昏的时候，人们就比较什么？比较卸了重担，一天的劳苦、一天的愁烦就过去了。黄昏就有美好的家庭的温暖啊，这个最后的休息，黄昏是人所羡慕的。但是呢，此时此刻可不是这样。 水不再是京东战争，更是指着金枝复蚤会的代价。因为什么？因为巴比伦要倾倒，金枝要复蚤会的代价，接下来的就是子民被毁毁。我们看到在以理书第九章也可以看到，在以理第九章呢，就是在以理他看圣经，他看预言，他就看到了以理先知预言一段，就是讲到耶路撒冷荒凉70年为满，所以接下来他就禁食空气祷告不再讲。后来我们知道果然，因为在以理的年代就是被掳将要归回了，将要归回他就不祷告再讲，结果后来果然就被掳归回了。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先知一面是做预言，一面是为神的子民，为神所要成就的神的旨意和神的预言要付代价。底下第五节，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那这个他们是指什么？是指的巴比伦的首领、君王。灾难就要来到了，他还吃喝宴席呢，他还又吃又喝，他在摆宴席，他在大吃大喝，他在玩乐，他在安逸，还在享受。他根本没有想到灾难就在门口了，想不到。这句实在是活活的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今天这是个统治者，这是个有权有势人的一个缩写。这不是这样光景吗？摆设宴席，一面摆宴席，一面人家告诉他了，已经告诉他了，战争来到了，你们去守望，你们去给我看着点，叫放哨的站岗的去给他看着，叫他守望。哎，他自己呢又吃又喝，又吃又喝，一面呢又吩咐派人守望，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我们知道古代战争的时候啊，这个盾牌呀、啊，都要事先要抹油，要抹油，这是他们一个程序。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战争要来到，还不知道停止，还不知道快快悔改，还在安逸享受。这一个情况，它的背景就是在《以理书》第五章。大家看一下，在《以理书》第五章。就是这个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叫做波沙撒，他就是最后一王，他这个为他的1000个大臣摆设酒宴，摆设宴席。在以理书第五章第一小段，大家看一下，波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这1000个人跟他们一起啊对面饮酒，又吃又喝又玩又乐。波沙撒饮酒之间，吩咐人将他不离不讲离上从耶路撒冷殿中所领的金银器皿都拿来，太高兴了，那就更加放肆，不但是吃喝放纵饮酒，和1000个大臣，又是皇后，又是妃嫔，你想想，这个是呢，放纵饮酒，欢乐的做，甚至要怎么样，玷污神圣殿的器皿，因为当时我们知道犹大家已经被掳，所有圣殿的器皿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庙里面了，存在巴比伦的庙里面，这已经是被亵渎了。他现在吩咐拿那一个被掳掠的圣殿的器皿拿来他喝酒，我们现在这是更加是对神的亵渎，因为圣殿的器皿代表什么？神所分别为圣，为神的圣殿所使用的，也代表神的功能，神所使用的器皿。现在他拿来把它都玷污了，他来喝酒，又放纵又亵渎，让玷污来做。于是他们就把耶路撒冷神殿库中所掠的金银器皿都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而且一面饮酒一面赞美这些个什么呀，金子、银子、铜铁木石所造的神，这不是亵渎神吗？赞美假神，歌唱假神，抵挡真神，这样的亵渎神。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不念了，下面就是第五节以后，就忽然间墙上就有指头显出来，就有字，这个字他也不认的，可是他却吓得什么？吓得脸都变了色，精力都惊慌，腰骨都脱节，双膝都相疼，吓得不得了。结果叫这个那个，所有的术士都请来，谁也不能给他解这个字。后来就有把但以理请来，因为但以理心中光明，里面有圣神的灵，有美好的灵性。结果但以理给他解释，解释什么字啊？就是第五章的最后一段，大家看一下25节。但以理亲自给他解释，所写的文字就是你听了忽发耳心，讲解是这样的，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还吃喝放纵吗？你今夜就悲伤，你看听了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充满罪恶，你还放纵玩乐， 语的意思是什么？那个比勒斯，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你看这个预言呢，当天就应验。所以神的话是可畏的，神的话，神的预言，圣经的预言，不是像有些术士，有一些个现在有一些个预言家，法国有个最出名的预言家，又是美国也有某某人，那个预言可能60%-70%或50%-30%应验，那个不算数啊，是邪灵的工作。这个神的话是句句应验，而且当时就应验，当夜就应验。后来大家看最后一点，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就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我加勒底就是大利乌。大家看见这个多明显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王，所以现在以赛亚书也从就是这个灾难要来的，灾难来的，这是第五节的意思。现在我们再看六节，六节以后就是神设立以赛亚先知做守望者，就给我们看了怎么样人是叫做守望者，他怎样的来警醒，有所看见。他守望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守望就是祷告的意思。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八个人就要宣道，他就是看见，他在意象里看见，他在预言里说出来，这个是多么多么深刻的一个警告。我们看一下第六节，第六节。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者，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因为这一章就是先知所得的预言关系到八个人，不但先知自己看见，特别提到什么将所看见的述说，述说的意思就是警告世人，警告当时的八个人，也是警告我们这些后世的人，末世的人，要提醒人，不是你听见你看见你自己知道就完了。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我们比别人可能对圣经多懂了一点，我们多读一点，我们对预言稍微明白一点，我们也要啊，也要什么就说。所以神说你去，你去这里守望的，其实这个守望就是他自己呀、啊，就是他自己，就是他所看见的诉说。那么他看见了什么呢？第七点，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进近，可能远远的看见，其实一般人都看不见，因为他在地上里看见。这就说明你巴比伦王，你还在这摆宴宴，你还在吃喝醉酒，你却不知道投敌的一队一队的军队就来了，这么有秩序，这么有纪律，而且不但有投敌的军队，起码呢就是军队来到，而且还有驴队，可能是对于这个供给的一些的。这个供粮食的一些后备队也来到，还有骆驼队，也很可能啊。这个驴队和骆驼都是它是伪装的，外面是驴队、骆驼队。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安了活人呢、啊，他们常常啊做商人呢、啊，都是骆驼队呀、啊、驴队呀、啊，经过大沙漠、啊，他们去做经商、做买卖，从这里买东西运到那边去。实际是军队来的，是投敌来的。这一节就是指着前面所说的马代波斯的军队，你来人呐、啊！你要上来，马代呀、啊，你要围困，就是指着第二节所说的马以兰，就是波斯，波斯和马代的军队就要来到，所以就要侧耳去听。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我们对圣经的话，我们大家都要留意，什么叫侧耳去听呢？你不细听，你听不见，因为这个是远远的声音来到，这叫追求属灵的一个境界，这个是未来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侧耳细听。以赛亚听见了，为什么？因为他什么？是一个守望者，是神所设立的。现在我们要再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做守望者？在以西结书第33章和33章都提到，神设立以西结这位先知做守望者，有两个意思。做守望者，第一当然是祷告，无为人祷告，就是为人警醒。守望者就是本人要警醒。因为他立在守望楼，等一下还知道他立在望楼上，立在守望所，为民族为国家警醒。所以以西结这个先知也是守望者，所以说我立你做守望者，这第一个意思，就为人警醒，在灵里有所看见，来警醒为人祷告。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警戒人，你自己有所看见，你在灵里看见了，你在守望里祷告，你得到了神的默示，关系到将来的预言，或者关系到我们的国家 犯我们的民众，那你就要警戒人。所以大家看一下以西结第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就看这一段三十三章里头看类似的意思。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这里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里给我们看到，做守望者有一个责任，你要警戒人，你不能睁一眼闭一眼，你不能看见也不说。有的人已经到了应该悬崖勒马的地步了，有的人已经非常危险了，你如果拉他一把，他就醒过来了，他就活了。有人这样死了，所以我们要警戒人。所以下面神对他说的，我们看第十八节，替我警戒他们。十八节，我何须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好，他犯你的罪。谁有罪啊？你已经有罪，因为你没有警戒人。接着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二十节，这讲的义人。再者，义人何时明义而犯罪？义人也难免犯罪。有的人义人很好，很爱主的人啊，很宝贝的敬虔的人，后来也跌倒了。若义人他明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那他就跌倒了吗？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无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他说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经受警戒就可以存活。你救了他的一命呢，他受警戒了，他就活过来了。他当然这里不一定指着外面死，是灵性死了，灵性就救活了，你也救自己脱离了罪。我想这一段呢、啊，不但是警戒你，警戒也是警戒今天你我。那我们比人多知道一点预言了，明白将来的事情了。是啊，我们要受警戒，我们要去警戒别人啊。所以我们翻过来看，这就是先知以赛亚的责任，他的责任就是做守望者。所以今天的教会，这末世的光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太需要求神兴起守望者，真正的为国家为民族警醒，不祷告的代价。前面就是做生产工人，也是这个意思，做属灵的生产工人。再看第八节，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者。这个他是谁？这个他还是以赛亚，因为这是指的第三人称。因为神用一句这里的守望者，是他将所看见的诉说。第三人这个他还是以赛亚，以赛亚这个守望者明明有所看见，而且这个守望者也向狮子吼叫，狮子代表神的审判公义。做守望者有的时候要大声吼叫，像狮子一样。为什么吼叫？你八个人就要倾倒了，你还在醉生梦死，还在吃喝玩乐，还在花天酒地，还在沉醉沉醉。所以他这个狮子也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在望你，你看他多警醒，叫做日夜警醒。做守望者就是这样，日夜的警醒，白天常站在望楼上。什么是望楼？我们知道啊，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城墙啊，像以色列人都是这样，耶路撒冷也有城墙上都有望楼，专门是好像有叫岗楼，也叫望楼，在最高的地方设立。这样的话，你居高临下，你可以看到仇敌从哪个方向来，哪些仇敌还隐蔽，什么时候来，白天还是夜间。哎，你要放哨，你要警醒啊，你要随时查看的，随时防范，谨防敌人。这个守望者，他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国家安全，所以守望者多要。所以我们敢不敢出代价？要这样的守望者，白天黑夜都要警醒。当然，并不是说你不睡觉，在日夜都要警醒。像你醒，你不是这样的，日夜都警醒。像你说修造城墙，常常有仇敌来破坏，整夜立在我守望者，望楼守望者都是居高临下，站在最高的地方。要这样的警醒祷告。所以我们过去啊，在神的家里面，在山上的时候，因为人多呀，这个二十四小时都有守望。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姊妹院里有个守望楼，那白天的弟兄来，弟兄守望，夜间的都是姊妹守望，因为一个小时够孩子。那真是啊，我们常常在守望楼里面祷告，真神的灵降 没有看见，甚至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听是说说听是明白神的旨意，将来主带领我们到海外来，我们都在守望着。因为你心里特别单纯，真是好像见主面一样，就会清楚有所看见。当然很不够，那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那个叫做末世，叫做末世啊，叫做预言，都在守望楼里面。那么看到什么呢？看到了第九节，他呢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队的来，他不但看见，而且宣告，下面就他宣告了，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一地。你看看的都挺神秘，前面第几节第七节已经做到了，看见军队就骑马的一队队来，这是可能很远的看见，现在看越来越看清楚，不但看见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队的来的，而且是什么呀，而且他在这里宣告，他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看见不知道什么意思，如果你看错了很糟糕呢，这支军队到底是谁呀、啊，你如果看错，你可能以为是哇，这是巴比伦的军队啊，不是，是什么军队？巴比伦的仇敌马代波斯，人心起来的，要消灭巴比伦的，要把巴比伦给打败的这个仇敌，啊，就是马代波斯人心起来的，所以你要看得清楚。所以你别说认敌为友，本来是仇敌，你以为是自己的人，那你就看错了。看完了以后，他就说了，这个话完全从神来的，讲了两遍。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个话要负责任的，是不是？这个是很有把握的呀，不但倾倒了，而且倾倒了，就说彻底要倾倒。当然，这个是指着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当时就是犹大家被我归回，这个巴比伦倾倒，马代波斯兴起来，第一个王就是古列，古列兴起来，古列兴起来以后，我们这个犹大家就被我归回了。开头是马代，后来就波斯王，波斯王古列最强盛。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在以理书不是提到我们那个波沙沙最后是被大咪咪王所杀，是马代王，但是马代波斯是一个联合的王国，最后就古列兴起来了。这都清楚，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最夸耀的就是他的神像，他雕刻的神像，这些臣民们养这么多的神像，结果怎么样？都打碎一地，就你素来所夸耀，这个世界不就是吗？这世界就充满了世界的神，这保罗说啊，这些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雕刻的神像。我们常常什么叫雕刻？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智慧来雕刻，人手人工，自己的设计设想，我要如何，我要如何。那这些有一天，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那你一切的一切都要化为乌有，他就跟沙漠一样啊，这整个的就破灭，一切的破灭都打碎一地。那这一段就是先知的预言。那么最后一点，看看这一段应该到第十点。那最后一点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看一下，就是先知警告神的子民。前面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当然针对着巴比伦。你巴比伦，你不要吃喝玩乐，你以为你很舒服，你的结局就要来到。所以这个预言呢，实在的，从狭义来讲，当然是指的当时历史上的巴比伦，也可以指的末世的巴比伦，因为启示录十八章告诉我们，就指的整个的世界，就是罪恶的巴比伦，有一天也要这样的倾倒。启示录十八章从第一节开始，就是一个天使来宣告，接着就讲了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跟这里所说的一样。所以这个巴比伦也可以代表今天的世界，人们不是把迷醉于自己雕刻的偶像，自己所爱的人，所喜欢的，所追求的，所经营的，你的一切有一天都打碎了，都被打碎。那么对神子民来讲呢，更是一个警告。我们现在看第十节，我被打的何家，我场上的谷啊，何家和谷，这指的谁？就指的神的子民。为什么说我被打的？被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子民因为犯罪得罪神，所以长时期受到仇敌的蹂躏，仇敌的欺压，就好比是被打的禾稼，好像场上的谷被打一样。神的公义啊，神的审判，神的管教。所以此时此刻，这个已经长期经过被打的、受欺压的神的子民呐，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兴建的，我都 你们了。意思说你别人还是听了不听了不怎么样，听了亡而不听，是吧？视而不见，听了好像没听见一样。我都告诉你们了，所以做先知就是这个目的，有所看见，有所听见，不但做祷告的人，而且能够得到默示，还要传，还要警戒。我都告诉你，告诉的目的是什么？叫他们来快苏醒，从巴比伦出来。这个话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也有，在以赛亚书也有，就是先知预言叫神的子民从巴比伦快出来。因为巴比伦，我们知道以色列70年之久住在巴比伦，有的人可能已经是慢慢的就沉睡了，慢慢的已经是被同化了，慢慢的都是跟世界人一样，所以神的子民快出来。因为神的子民不从巴比伦出来，这个巴比伦不能被倾倒，是吧？不然的话，这个神的子民就出不来了。所以神就告诉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52章，以赛亚书52章，这一节很明显的就是先知同样也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就是提醒警告神的子民怎么样叫出来。我们看一下，他这里就是说，我从神那里所听的我都告诉你们了，目的就是叫他们快点从巴比伦出来。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一节啊，以赛亚书52章第11节，一起念。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的常来耶和华信你们人呐、啊，勿要自洁。
你们就这一节圣经，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代表什么？代表世界。巴比伦代表罪恶。不是说你不要上班，你不要做工，乃是你要从这个罪恶的捆绑里面，罪恶的匣子里面要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就是要自洁。出来的意思就要自洁，要追求圣洁，要分别为圣，不要沾染这些世人追求的，你也追求，他们爱的我们也爱，他们就是一天的，就是啊，一天的在世界上犯罪作恶啊，这个是虚谎。自欺欺人，我们也这样，那你就是没有出来、要出来，要出来，从其中出来。下面一句呢，更是警告那一些个有份于服侍工作的人，你们扛一排又还去了，当然就是地位人，地位是扛台起，就是啊，地位人都是扛台圣物的，你们就要自洁，这就是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这个比赛呀，同样是这样做啊，我被打的和家和场上的骨啊，我从万军之外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是什么？就是以上一节到九节，什么什么巴比伦的预言，巴比伦就要听到。关于这些事，我都告诉你们了。虽然现在不要以为还不知道，或者听好像没听见一样。在启示录18章第4节也是这样。启示录啊，老约翰听见了，听见了什么？听见了天上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也是向全世界所有神的子民宣告。包括旧约、新约，所有的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来宣告。那今天我们活着的人，我们更要受警戒了。就是启示录18章第4节，请大家听我的。我又听见从天上走有声音说，因为前面呢已经宣告了，我就不念了。天使在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是第二节。现在大家看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所以这就是天上的声音向神的儿女们在宣告，快快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听见了，我们要青年人向青年人宣告，向我们的儿女宣告，向我们的亲戚朋友宣告，是吧？向我们周围的人，不信主的也向他们宣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直到永远的，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结束的，这个世界有一天啊要遭灾的，神的审判有领导，所以我都告诉你们，这就是第一段关系到巴比伦的预言。下面还有两小段，第二段就是11节12节关论杜马的预言。杜马就是雨中的别名，雨中的别名。杜马的意思是静默，就保持沉默的意思。但是灾难来到，你不能保持沉默了。杜马是这个雨中的别名。这里虽然只有两节圣经啊，这个意思仍然是说雨中将要遭到灾难。他们还不知情形，意思是去什么样？去打 二章特别讲的以宗，以宗是什么？是练世俗的，是淫乱的，是取天正的，为一碗红豆汤啊，竟然把什么九灵的恩典、长子的名分他都敢出卖，他都这样出卖，就说明他就整天打猎呢，就猎取世界的你这个美味，喜欢吃美味，这就是以宗。这以宗人就代表死肉，也代表这世界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也像以宗人一样，体贴肉体啊，只追求啊这个世界的美味，好像野味一样，也很爱吃啊，打猎嘛，吃野味。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关于杜马的末世，也就是关于他的预言。有人生从希尔湖问说，希尔就是以宗的产业，以宗就住在希尔山。希尔的意思就是有毛，这皮毛跟以扫的意思是一样，以扫的意思不是有毛嘛，就是追求的完全都是皮毛，都追求外表。他就呼问，他在问别人，问谁呀、啊？问守望者，问守望者，以赛亚不是守望者吗？你可能有很多种守望者，他在问，他问什么？他说守望者呀，夜里如何？这个守望者呀，夜里如何？问了两遍，这说明自己体贴肉体，一天贪吃懒惰，好睡觉，体贴肉体想吃想睡，他根本才是自寻求的，他也不祷告，他也不读经，当然一无所见。夜里代表什么呀？灾难要来到，苦难要来到，人正说平安稳妥的说，灾难不就来到吗？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夜里不只是灾难来到，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有什么预言呢？以基列这里也有啊，以色列就是这样，拿着什么预言当儿子一样，今天轻轻问问，说说听听，是不是？怎么样啊？夜里如何？夜里如何？下面就是守望者的回答。第二个，守望者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你听这个意思啊，我读了好多遍了，我觉得一个意思说守望者是回答他，但是呢比较模糊的，比较模糊的，不是直截了当的这样回答。怎么说？早晨将到，因为谁都盼望早晨来到，黑夜最深的时候，灾难来到的时候，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苦难，我们最好平安。那这个总统上台了，或者这个统治者上台了，最好经济是最繁荣啊，各方面世界和平，那么我们可以过好日子。他们早晨将到、你所盼望的早晨一定会来到，但是呢黑夜也来，意思说早晨来到仅仅是说平安是短暂的，苦难还要来到，短期的脱离灾难，但是仍然继续有苦难，你还要在苦难中度日，这就是守望者对他们的回答。早晨将到，你不是盼望早晨吗？黑夜过去，当然早晨来到，但是呢，黑夜也来呀、这些大家不要忘记，这就是提醒他们。你别以为很美呀、早晨来到，阳光充沛，我可以安逸享受，但是黑夜也要来到，灾难还要来到，因为我们这里以宗最后也是被亚述所灭，灾难还要来到。这个世界的光明之前，你若要问就可以问，你愿意问你就问吧，可以回头再来。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有一个暗示在里面，就是说你如果不悔改的话，那么灾难一定会要再来的。这个再来的意思，不但说灾难要来的，就觉得你不悔改，那你就不会有好的结局，不会有好结局。最后以宗的结局是什么？以赛亚书34章，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看，大家可以看，以宗永远荒凉，永无方法，以后成为紧皱的什么呀？所得之地，鸟兽都在那里居住。以宗啊，圣经说，所以现在没有以宗，以宗早就亡国了，他剩下一些很少数人有，在新约叫做伊通买人，就是基利亚就是伊通买人，他国家民族整个都亡国了，是不是？俺们国民民族当中有以宗的，但是也不多了，为什么呀？以宗就是不受警戒，我们这个以宗的罪，俄巴底亚都还有俄巴底亚都最清楚。以宗的罪是什么呀？这是对地地毫无怜悯，母怀仇恨，生活大劫，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在俄巴底亚这里，不该你不该你不该说的，大概六耳不发的，你不该。就说明以宗啊，以宗人，所以讲到以宗了，我们就知道，现在灾难来到了，他也不停止，一天问别人。我们可不要做以宗人，你有什么预言呢？你什么什么？你看了什么印象啊？一天的问别人，而自己不好好祷告，也不好好读经，也不好好寻求，其实一切的言都在。 圣经里面。另外我们也要提一下，我们可不要问那些的所谓的先知，在美国可能也有，我在国内常常遇见有这样的人，专门找某某人，你会说方言，你快告诉我，我的儿子如何，我孩子的婚姻如何，我将来出去如何，一天的问东问西，他不知道，一切的神的属灵的法则都在圣经里面，你谦卑敬畏神，听主的话，一定顺利。是不是？你儿子如何？你儿子你听主的话，你儿子一定会有好的美好的前途。一切的问别人，这不是你不应该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守望者，我们可不要一天的去问这些守望者，这就是警醒。再者，一定埋葬。你看最后一段，对亚拉伯的预言。亚拉伯，我们知道，就是以实玛利、以甸人等的后代，还有罗德的后代，都叫做等。现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很范围很广，中东一带都是阿拉伯，除了以色列以外，几乎都是阿拉伯人，就是指着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以甸的子孙，还有这个罗德的子孙。罗德子孙我们知道就是摩押亚门人。现在就是约旦国呀，约旦国等等很多国家，这些民族啊，他们在那个时候多半都是经商的。大家记住，大家想起来，在创世纪提到这个约瑟的哥哥卖约瑟的时候，不是吗？有以实玛利的商人、米甸的商人，他们正好路过，所以他们就把约瑟卖掉。甚至于贩卖人口，他们买了约瑟，然后把约瑟再转卖，那不是赚钱卖钱吗？赚钱赚大钱，是不是？这些人好安逸啊，好享受啊，好挣钱呐、一天呢就是这个经营商业。但是有一天灾难来到，灾难来到是什么灾？十五节说刀兵的重灾，大家看见没有？十五节刀兵的重灾将要临到阿拉伯的世界。底旦接棒的克里啊，底旦也是指着这个亚拉伯民族的一种，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本来他们很舒服享受，可能住旅馆呐、住很好的房子。现在因为逃难，因为遭逼的灾难要来到，重灾临到，所以不得不，那就没有办法，不得不进入树林里来逃避灾难。而且呢，接下来就是也是一种讽刺，就是说司马懿的居民就是另外一种，也是阿拉伯人，就是你们的同伴们呐、这些居民啊，快点拿水。拿什么呀？给这些个口渴人喝，拿饼来迎接这些个逃难的人。就是可见呢，他们的逃难到一个地步啊，渴饿，简直是没吃的，没有水喝，也没有吃的，到这样的地步。你不是有钱吗？你贩卖人口，贩卖这个香料啊、金子、宝石啊，他们都贩卖这些东西往来，在阿拉伯世界里面，要到埃及去，又要到这个以色列去，就贩卖。结果呢，这样逃难到这样的痛苦的地步，意思十四节的意思说，这些人就是拿水来，就是拿饼来给他吃，也让他没办法避免这种灾难，这种逃避的生活。因为什么呢？十五节就告诉你，因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和上了弦的弓，出了鞘的刀上了弦的弓，就是在灾难已经临到头上了，是不是？刀都出了鞘了，是不是？弦都上了弓了，直接就来打他们，你刀兵的重灾，没法逃避，就是说，那也因为什么？看这样，亚拉伯的世界，我们这一天就和神的百姓没敌呀，他们现在灾难要来了，这也代表今天世界的光，你打我，我打你，是不是？那些经营商人呢？这些有钱人，有钱他们也要遭难。可能是这样的灾难，经济的打击，各方面的打击都会领导。底下第十六节，就是先知神对他说，关系到阿拉伯的预言，就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为什么叫一年之内？叫故宫的年数，因为一般故宫的合同就是一年。那我雇你在我这个田地里做工，那么一年，这一年就显得很短暂。照着故宫的年数。一年之内，击打一切的荣耀必归于无有。击打也是击打我们这以实玛利的后代，就以实玛利的后代。那这些阿拉伯人，你不管你是底旦人，你是提马人，你是击打人，你都不能逃避战争的灾难，不能够逃避。而且就是一年之内，就是先知说预言的一年之内，就是很短暂的日子。你一切的荣耀，你一切虚华，你 你的钱财、你的丰富、你的富有、你的地位、你的势力都要归于无有，这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整个化为无有，这就是世界的观点。弓箭手所遇上的最巨大的那个勇士必然击倒。以色列人也是好战的，他们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啊，他们是很有势力的，军事力量很强的。但是你最强的军事力量，你的弓箭手都胜不了几个。弓箭手就是他的军队啊，他打仗的人嘛，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拉弓射箭。你弓箭手没几个，你夸耀弓箭手，你的勇士都胜得精彩，怎么有几个？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做的，所以先知宣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多辛苦，整个这章里面看到有三个预言，第一讲到巴比伦，第二讲到杜马，第三就是亚拉伯，都可以指着末世的观点，也是当时的观点，也可以代表今天世界的观点。你有钱啊，你拜偶像，你雕刻了这么多美丽的像，叫众人世人都在拜，那结果有一天呢，巴比伦倾倒了，灾难要临到了，谁都不能逃脱。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归向神。灾难对人来说是危机，但是如果人肯悔改，就是转机。这句话大家要记住，灾难是危机吗？很多人遭灾，有的家庭破裂，有的家庭也遭灾，忽然间丈夫不好，是不是？忽然间，这个事情不顺利，或者是这个家里孩子生病，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在灾难当中你要悔改。那么这个神就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灾难的网络，灾难像网络一样，有的时候在世界来说真是不能避免，耶稣也说在世上你没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我里面有苦难，今天只有逃到死里面才有苦难。所以我们最后啊，就看一次圣经，就是路加福音21章。我还想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啊，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个看完，有一个见证，就是灾难能够成为转机，而不要成为一个危机。路加福音21章，这一段我们大家一起念啊。路加福音的21章是耶稣我们的主亲自说的，叫我们谨慎啊，不要贪吃醉酒，免得网罗来了。怎么样逃离这个网罗？34到36，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定今生的私利累住你们的心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我们只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时时警醒什么意思？时时留意圣经的预言，警醒的来守住主的话。对，还有呢，常常祈求，不住的祷告。一个读经，一个祷告，这就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警醒什么意思？主的话这么警告我们，我们要留意，要恐惧战兵，因为圣经的预言太多，尤其关系主再来。我们最近也读过，去年呢，我们读的启示录，真的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免得什么呀？免得这个网络领导我们，忽然领导这个网络就是灾难。我们不怕巴比伦要倾倒，我们也不怕战争要起来。怕的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进到主的避难所里面，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真的进到主的里面，那你就是灾难，就是危机。你基督徒也不能避免。如果我们真的危机成了我们的转机，那你就蒙恩了，你就蒙恩了。是吧？神有时候这个苦难是给我们开圣经会。我不是说吗？我的家，我的弟弟，最近神真是给我们全家开圣经会。苦难来到了，这个全家都火热起来。他们现在天天都好好的读经祷告，人就是这样，想没有苦难安逸极了，享受什么什么耶稣再来，你说多少遍他也无所谓，你们说耶稣来现在往哪边来吗？他无所谓。我现在做一个见证啊，这是我好多年前看的一本书，这是美国的一个论经会的一个宣教士，可惜我连他名字都忘记了，他在中国姓是孙，姓孙，后来他年老的人，中国人就管他叫孙妈妈，非常亲爱的叫他孙妈妈。我讲一下他的见证，他有点像戴登生的见证，有点像，他也是四个打击， 上次我不是跟大家说过见证像他在这上面有四个打击，他也遭到四个打击，眼看他真是危机来到，灾难临到，太不幸了。她是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我讲一下她，静孙，她呢是一个美国人，她在年轻的时候呢，她念的是医学院，她自己很有自己的前途，结果呢，第一个打击是什么？忽然间呢，她念书的时候啊，她就得了肾结核了。他上医院去看了，他大概是常常发烧，他就医院就检查说他是肺结核，告诉他你不能再念书了，你必须休息。那医院的命令呢、啊？结果他就辍学了，中途辍学，这个打击很大。作为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讲，还有前途啊！念了半截，结果他不能念，这是第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是什么？我只能简单的讲，第二个打击就是他的男朋友，一看他这个样子，哎。你这个病，他们这个死活在你上，你这个健康的问题，离开了，这是很大的打击。很要好的男朋友，结果离开了他，这是第二个打击。第三个打击是什么？学校里当然助这个叫奖学金啊，助学金什么也没有的，他经济也成了困难，又要养病，自己经济的结局就没有，这是第四个打击了，是不是？是，第三个打击。还有一个打击，主持人你讲忘了，一共是四个打击，还有一个打击是什么来着？大概是他的家人对他的这个态度。做了四个打击以后啊，他非常的后悔，他完全绝望，他只有一条路，就是他要死，他就想自杀。但他怎么自杀呢？他觉得很难，怎么自杀？后来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说，他真的是这样去做了。有一天呢，因为他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悬崖，因为他们可能住在很高的地方，他走在一个树林的边缘那里就有一个悬崖，他有一天就他这样打算，他打算就是开着他的车，他就这么样开出去，谁也不知道做什么样开车嘛，他就出去，即使他是打算我开着这个车我就一直这么奔过去，就一直奔到这个悬崖里面，那当然就没有命了，连车带人整个都没有命，万丈的悬崖就完了，他就这样说，真的他就这么开，就开到那里，马上就要掉水。突然间，你说奇妙不是？突然间，他的车轮就脱落了。你看看，神就这样的拦住他，就没有死啊，他就没有死。以后就非常奇妙，神就是经过这个转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机。这个神救了他的命，他就知道，他就在前面就悔改，以后后悔，神的呼召领导他，以后他就参加了内地会。因为那个时候不但英国人内地会，后来美国也有内地会的工作，他就参加内地会，后来他就亲自蒙召神把他带到中国，成为一个终身的宣教士，也没有结婚，一生以后年老的时候，人家真这么爱他，管他叫孙妈妈，我早就听说孙妈妈，后来我看了这本书，我就更觉得很亲切，可惜我记性不好，但最主要的这几点我记住，所以我们不怕灾难来到，怕的是你的心没有转，神这样爱他，他马上就死了嘛，他就掉下去就完了。突然间这个轮子会脱落了，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回事？就不能开，就开不动了，马上就掉下去，神就拦住了。原来神在他身边有计划，神不是让他念医学，让他去看人的救人的病，乃是救人的灵魂，就是放他干净的、年轻轻的献上自己的一生，在中国的南方的农村。就是说见了他带领很多很多人受感应了，所以这个见证也是鼓励我们，是吧？求主让我们只要遭到一点事，我们就悲哀呀、哀哉呀、伤心呐、灰心啊、伤感啊、要死了。你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有计划，啊，我们不是像这些人，巴比伦听到了，这个以终要完了，阿拉伯人要灭亡了，我们是神的儿女，虽然挨打，虽然有的时候有苦难、有难处、有挫折，但是目的是救我们，让我们要。见证一组最主播，这个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一个人最有价值什么？也不在乎你在职或者是全职，最要是你为灵魂而活，为救人而活。像我最记得陈金和牧师最后一次在我们教会讲到，这么讲到这个叫最有价值，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救人，就是救人。所以这个人呢，主救了他，结果后来他救了他，千千万万的人，他参与中国的宣教。救了我们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他们这么，所以我最爱看的就是外国宣教师在中国的这些，就是他们这些传记， 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的在正上面我们彼此勉励。好，今天我们就到此。